生命无价，健康第一，健康是生命存在的最佳状态，是人生幸福快乐的基础。健康是福节目将定期为听众送出科学的健康知识和最新的健康信息，敬请大家用心关注。
突西亚澳洲中文广播电台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丽，我们又在健康是福的节目中见面了。健康是福节目在每个星期天的早上7点向大家播出，欢迎大家留心关注节目播出的内容。如果有听众还想收听系列的健康科普知识，敬请进入 YouTube 输入康乐同行4个字，就可以试听到由我录制的健康知识短视频了。各位听众，大家是否知道，原来我们人体从18岁到70岁，身体机能都各有巅峰期的。所以，不要一听到有一些人记忆力变差了，抵抗力下降了，或者运动能力下滑了等等，这些状态都归结为是因为年龄大了的原因。我们的这些固有认知可能会通过以下的了解被颠覆的。事实上，我们从18岁到70岁，不少身体机能都是有黄金时期的，并不是只有在年轻的时候才会表现出最优秀。最近，在英国卫报、每日邮报都先后刊登文章指出，众多的专家他们通过研究和深入分析发现，人类的各项身体机能、认知水平会在不同年龄段达到巅峰，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会变得更加有智慧、更加快乐和更加自信的。在18岁的年龄段，人体胸腺的免疫力是处在巅峰状态的。胸腺是人体最小的免疫器官之一，它位于胸骨的后方，距离心脏很近，形状呈扁平椭圆形，结构分为左右两叶。在新生儿时期，胸腺大约有10到15克，到了青少年时期，胸腺就会发展到大约25到40克了。可是进入到老年时期，胸腺就会退化为大约10到15克了。胸腺退化后就会变成脂肪体状态，细胞免疫功能就会随之下降。因此，有关的专家就建议大家要尽早进行胸腺的保养，提高自身的免疫力。日常可以在胸腺的体表投影区，也就是胸骨中上部，按摩和轻轻叩击，以刺激胸腺的功能。具体的做法就是将右手掌置于胸骨端，将力量集中在掌根和指根，以适当的力度顺时针方向按揉100到300次，接着将手掌下移，继续顺时针按揉100到300次，然后手握空拳在胸骨上轻轻捶打100到300次，并同步进行上下移动按摩。20岁则是身高的巅峰期。身高是指头部、脊柱与下肢长度的总和。孩子身高增长主要是通过骨骼软骨细胞不断增殖骨化生长使骨骼延长的。大约20岁时，四肢长骨和脊椎骨基本完成骨化，同时骨骼发育受内分泌激素影响，由于20岁左右青春期基本结束，体内激素趋于稳定，人的身高就会达到巅峰了。另外，我们人在这个时期还会达到3种稳定的状态。哪3种稳定状态呢？首先是体重、内脏器官以及相关功能的发育都趋于稳定或者处于完成的状态。其次是思维逻辑、语言表达、个性等塑造趋于稳定。 还有就是对于消极因素的耐受也逐渐增加，情绪变得更加稳定。25岁则是爆发力、肺功能等的巅峰期。根据英国《每日邮报》刊登的文章表示，从事短跑、体操、足球、速滑等等项目的运动员通常是在这个阶段达到巅峰状态，因为这些高强度运动是要用到构成骨骼肌的快缩肌纤维，快缩肌的有氧代谢能力较差，容易疲劳，但是能够提供强大的无氧代谢能力，收缩速度快，力量较大，因此会在25岁时达到巅峰。其次是思维能力的巅峰期。思维能力是一种创新性的思维模式，它能够帮助人们应对抽象概念和推理，有助于进行多角度的思考。那么到了25岁后，要想维持这种思维能力，专家建议要摄入富含卵磷脂的食物，保持运动，维持健康的人际交往，多锻炼语言能力，平时可以进行数独、多维拼图、画画、猜谜语等等的活动。另外，保证充足的深度睡眠也是很有帮助的。再有就是肺功能的巅峰期。我们人体肺功能的发育取决于肺组织发育。肺组织发育可以分为胚胎期、甲腺体期、小管期、囊泡期和肺泡期5个阶段，而其中肺泡期是肺泡发育和成熟的关键期。在20岁到25岁这个阶段，肺泡表面活性物质分泌、胸壁顺应性、呼吸肌力量、气体交换面积等等都达到了生理的顶峰期，肺功能也因此达到巅峰状态。相关研究发现，人可以在26岁以后通过避免呼吸道感染、提升周遭空气质量等方法，以减少肺功能损伤。如果已经出现肺功能损伤，可以在上面所说的方法的基础上，通过呼吸康复训练，比如腹式呼吸、缩唇呼吸等等，来延长和放慢肺功能下降的速度。需要注意的是，如果是抽烟人士，戒烟是能够有效缓解肺功能下降速度的，所以应该成为贯穿整个生命周期的重要健康管理措施。30岁的年龄段则是生育力的巅峰期。各位听众，年龄是影响生育能力的最重要的因素，是胚胎质量和是否有先天异常的重要关联因素。男性精子质量的巅峰期是在30岁以后的5年左右，而女性卵子质量的巅峰期则是在24岁后的6年左右。所以如果在双方生殖能力巅峰期生育，精卵结合产生的受精卵是比较健康的，而且女性在这个时候的身体素质好，怀孕会更轻松，分娩的时候风险也会降到最低。相关的研究表明，人的身体功能在30岁后每年都会丧失大约 0.8%，基础代谢率平均每年会下降 0.5%， 因此在日常的生活中就要避免暴露在对生殖健康有害的物质中，包括辐射、有毒化学物质、药物等等。对于生育年龄延后的健康女性，可以选择胚胎冷冻、卵母细胞冷冻和卵巢组织冷冻等辅助生殖技术，以保护生育力。到了35岁则是骨量的巅峰期。人体在成年前，骨骼的钙质和骨量是不断构建、塑形和重建的，一直到了20岁左右，骨的纵向生长停止， 但是钴的矿化仍然在继续，钴的形成超过了钴的吸收，使得钴量继续累积，一直到大约35岁才达到钴量的巅峰。之后，钴形成与钴吸收成负平衡，由于钴重建失衡而造成了钴丢失。相关研究表明，并不是说所有人的钴量巅峰期都是相同的，它是与遗传因素、性别、体型、营养、运动等等密切相关的。所以除了在儿童以及青少年时期尽可能多的储备钴量，预防骨质疏松以外，专家们建议要做到以下几点。首先是均衡膳食，适当摄取骨骼健康所需要的钙质、维生素 D3 以及蛋白质等等，比如乳制品类、豆制品类、黑芝麻以及深绿色蔬菜等等。另外要保持体重，戒烟限酒。其次，制定运动和日晒计划，可选择上午10点左右或者下午4点左右的时候晒太阳，促进钙质的吸收，同时多加运动，根据自己的喜好选择慢跑、健走等等，以增强骨密度，减缓骨质流失。还有要避免熬夜，再有要注意用药安全，以降低因为不当使用药物而增加的骨质流失风险。各位听众，大家是否有留意马拉松、长距离游泳等等耐力型运动员的巅峰年龄一般都是在40岁，因为这个时候的人的肌肉量达到了巅峰，耐力型运动能力也在增强，所以40岁是耐力的巅峰期。40岁以后，男性肌肉质量每年会下降 0.45%，女性下降 0.37%， 这就会使肌肉对骨骼的保护作用下降，加上骨量以及骨强度逐年下降，从而导致骨质疏松性的骨折几率增加。研究显示，因为年龄的增长导致的肌肉力量流失与老年时期发生功能活动障碍是有关的，会使跌倒、骨折甚至死亡的风险上升。因此，要预防肌肉量流失、骨密度下降，应该保证一定的阳光照射，摄入足够的蛋白质和维生素 D， 还要保证持续的运动，比如进行抗阻训练、有氧运动、拉伸平衡运动来改善躯体功能，必要的时候还可以进行药物的治疗。45岁则是内分泌、肝脏功能的巅峰期。人体内分泌和肝脏循环血流量在45岁后逐渐的下降，60岁以后肝脏血流量可能只有原来的 40% 左右。充足的血液能够为内分泌和肝脏提供足够的营养物质，血流量下降则会影响器官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会导致器官功能的减弱。随着年龄的增长，内分泌和肝脏细胞数量逐渐的减少，然后会导致器官的分泌、合成、免疫等功能受损。55岁到65岁是解决冲突的能力的巅峰期，因为处在这个年龄段的人具备了丰富的生活经验和专业知识，稳定的生活环境有助集中精力解决问题，完善的人际网络和社会支持能使这个年龄段的人更便捷地获取资源，提出更有效的解决方案，同时还能够与他人建立良好的沟通和合作关系。不过，人们在这个阶段的认知能力，包括记忆力和处理事件的速度会下降，因此建议采取几个措施来减缓能力的下降。首先，要继续学习和挑战大脑。 持续的学习和认知刺激是能够帮助大脑保持活跃的。平时可以选择多阅读，经常解决难题，学习一些新的技能等等。其次就是要保持生活方式的平衡，均衡的饮食、适度的运动、充足的睡眠等等，对大脑和思维能力都是有益的。还有就是要保持社交，要参加社区活动，与亲友保持联系，这是可以提供认知刺激，促进心理健康的。那么到了70岁会处在怎么样的巅峰期呢？是处在自信心的巅峰期。目前普遍都认为人的自信心整体呈现持续增强的趋势，会在50到70岁期间达到巅峰。但是70岁以后，人体各方面机能明显会退化，自信程度可能随之降低。因此在前面建议的基础上，老年人更应该注意合理饮食以及调整心态。平时要荤素搭配，减少摄入高脂肪、高胆固醇和高盐的食物，要注意及时补充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等。老年人还要学会调节心情，对生活保持积极乐观的态度，多关心和宽慰自己，而只有保持好的心态，才能越活越年轻。 各位听众，歌曲之后继续分享健康话题。如今长时间坐着不动已经成为很多人工作、学习、生活的一种常态。可是长时间久坐与多种疾病以及死亡风险升高有关，经常久坐会导致肥胖、颈椎病、便秘、高血压、糖尿病以及癌症等等疾病的发生。那么怎么样才能减轻久坐的危害呢？除了尽量安排在坐了50分钟或者一个小时以后站起来活动活动、走动走动，还有一个很好的补救方案，就是每天坚持22分钟相关的运动。最近英国运动医学杂志发表了一项研究结果，研究发现与8小时相比，每天久坐超过12小时的人，只要每天中高强度运动的时间大于22分钟，就可以抵消增加的死亡风险。也就是说，久坐没办法避免，但是只要动起来，死亡风险就会降低。这项研究大约纳入了 1.2 万人参与。研究发现，无论久坐时间长短，较多的中高强度运动都可以降低死亡的风险。这就意味着每天至少进行22分钟中等至高强度身体活动是可以抵消久坐增加的死亡风险的。那么哪些运动才是中高强度运动呢？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介绍，成年人每个星期中等强度有氧运动要达到300分钟，或者进行150分钟以上的高强度有氧运动，或者等量的中等强度和剧烈强度进行组合，这样对身体健康就更好。那怎么样去判断轻度、中度、高强度的运动呢？世界卫生组织曾经发表文章解释，低强度运动是在运动的时候感觉身体轻微发热，比如散步、遛狗、做家务等等都属于低强度运动。中强度运动是在运动的时候能感觉到出汗、呼吸较急促、略感吃力，比如健步快走、慢跑、骑单车、游泳、瑜伽等等。高强度运动是在运动的时候会大汗淋漓、心跳剧烈、气喘吁吁，会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比如快速跑步、高速骑行等等。但是很多人都觉得自己每天很忙，是根本无法腾出这22分钟的时间来进行中高强度的运动的。其实只要有心，办法还是有的。比如可以把日常上楼坐电梯的习惯改为爬楼梯，或者如果学校和工作的地点与家的距离在5公里以内，建议提前出门把坐车时间换成快步走。如果目的地与家的距离比较远，可以选择提前一到两个站下车，然后快步走到目的地。又或者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把开车或坐车改为骑车。但是在做中高强度运动前，一定要记住以下几点。一、运动前一定要充分热身，避免运动损伤。二、运动锻炼应循序渐进，量力而行。三、运动中出现不舒服应该停止。四、中高强度运动后要进行冷身运动，如慢跑、慢走，做一些舒展放松的动作。五、运动后不要狂饮水，而是一口一口的喝，避免导致心肺功能异常。各位听众，时间来到这，今天的健康视福节目要到点和大家说再见了。陈丽感谢大家的收听，下次会，再见。